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歌、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让我们唱诗去歌颂这位满有丰盛慈爱的独一真神。世纪颂赞第59首，荣耀归于真神。
荣耀归于真神，他星就大师，为爱世人心志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满意大爱，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情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救主流宝血何等全备救恩，真身仍可赐及翻信他的恩，罪人纵至罪悔，若真心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情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荣耀尽你声音，赞美主，赞美主，全台快乐高兴，情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
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的祷告。赞美主，赞美主，你已经成就了大事功。今天我们欢天喜地来到你的神的殿中去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用爱去创造了一切，因着爱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救赎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再一次立志愿意以爱去回应神无条件的大爱。神，你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已经得着自由更新。感谢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愿意一生的去跟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诚心所愿。各位请坐。如果神好慈声地跟你说，讲跟随我，你会怎么回应呢？请诗班。
Thank you.
又是啟應經文，我先帶領會眾認讀。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你們當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服。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這卻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斷乎不可。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栗，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神的计划总是美好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唱诗《世纪颂赞》第349首，凭你意行。
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因住是土，像是我以泥土，铺我于足，我照住旨意，我再次等待虔诚候主，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监察试验我。就在今天，求像我世藉洁白如雪，甘谦卑跪下在主脚前，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悲伤与疲倦靠主帮助，倦病中倦病全属我主，父母病医治全乃救主，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时常如言行，凭主指引，圣灵充满我，天命主一，唯望主耶稣，常住我心。
请诗献来到台前，我们一起为到奉献去祷告。感谢神的保守带领，使我们每一日都是带着感恩的心去行。你给我们行前行的方向和力量，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知道我们倚靠神你必然跨过。今天我们愿意献上金钱作为回应神你自己的爱，求神悦纳，使神你的国得以广传，使更多人能够听闻福音。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诚心所愿。今天有两次奉献，红袋是主日奉献，绿袋是差传。
感謝主一切豐富的供應，讓我們生活一無所缺。我們唱詩《世紀頌讚》第352首，信徒齊來向主奉獻。一二三節，過門四呀。
信徒齊來向主奉獻，誠心服侍我恩主，生活聖潔合乎主用，同心合意榮主名，歡喜進入聖所敬拜，從幻世現表眾聖，脱离罪恶，忧伤痛苦，生命变化又更新。伴住献上时间才能属天恩赐，最珍贵。大家合力运行自由，传扬无住奇妙爱。常来侍奉敲钟教主，常好美物多奉献，殷勤作工蒙主喜悦，欢乐歌唱颂主恩，听住叮咛彼此相爱，人人遵从主命令，信徒相教恩慈相待，效法圣旨救赎爱，主曾赦免无限怜悯，神圣妙爱何广大，十架救人最全得赦，喜乐平安全属主。同来歌颂齐唱赞美，信徒都奉主圣名，虔心献上敬拜心怀，敬恩敬爱向主称，荣耀尊名感谢不尽，勤记恩言欢领受，反复见证福音大能，生命全传全世界。
今日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五章一到十九节，大家旧约的461页至到462页，请听我读出。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藉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此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是服侍乃曼的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他也达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神仆乃曼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驹马到了以利沙的家， 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名，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阿兰、阿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么？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么？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岂不作么？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从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果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驴子驹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裁他的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时，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今天的题目是谁是老板。
好，弟兄姊妹，主来平安。我们先祈祷。真理的灵，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啊，多谢是黎执事帮我们读了19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呢，对有些人来讲呢，可能是很熟悉，耳熟能详一个的乃曼大麻风被医治，是吗？不过呢，可能另一些人呢就觉得很陌生的，因为记载在旧约。不过无论如何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到去提一个题目，哪个是我们的老板？又或者呢，讲得文雅一点，哪个是主宰？那么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下5章1到19节啦。咁咧就係我哋可以咧話睇睇咧，係嗱，其實呢一段嘅經文咧，即係話我哋好了解，當呢個乃曼嘅大元帥佢嘅麻風被醫治，啊，真係彰顯咗神嘅大能同埋嗰種嘅憐憫嘅喎。不過咧，我哋係咪淨係睇到神對乃曼呢一個外邦嘅大臣一种嘅怜悯咧？嗱，点解我咁讲咧？喺路加福音咧4章27节咁样讲，佢话先知以利沙嘅时候，以色列中啊有好多都系长大麻风啊，但系除咗呢个嘅乃曼元帅之外，冇一个系得洁净。咁即系话咁奇怪嘅？如果神是怜悯，神是彰显这个大爱，为什么以色列里面这么多人长大麻风，是唯独一个外邦的大臣来到以色列求得医治，神就答允医治了他？其实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阿兰元帅乃曼他的大麻风得到神的医治，背后还有没有一些更加深的意义给我们去掌握？但是我们先再看这段经文一些的背景。整段经文告诉我们， 阿兰，其实就在今日以色列北边的叙利亚这个地方。大家如果留意新闻呢，即过去一年以哈战争，其实不是只是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争战，其实又卷入了包括叙利亚，甚至乎是伊朗，是吧，这些周围的国家。那里讲到就是说阿兰乃曼这个大元帅，他是外邦人，但是有一个众神来的。你看下第一节，兰和当时以色列北国，他们两个国家一些的，你可以说一些的即是张力，或者是面对一些什么政治现实一个这样的处境，是吧，有什么叫张力关系呢？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讲阿兰王的元帅乃曼，他在主人的面前，即是阿兰王，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得到王的喜悦。原因就是什么呢？跟着这一句，是因为耶和华曾藉他使阿兰人得胜，即是说乃曼可以在阿兰王面前尊为大，就因为是神藉着他打败了以色列国。我们再看经文下去，就是说掳走了很多的百姓去到阿兰这个国家。那是不是就是说神是幕后黑手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藉着神的手啊，让阿兰来到去得胜这个的以色列国。所以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又不觉得很奇怪的。乃曼就是一个这么财大气粗一个的众神，是吗？第五节说他就去叫以色列王来到医治他的大麻风。当然他又带了很多的礼物的。起码我们会看到经文这个第五节讲是什么，他是带了十他连德的银子。十他连德呢，大概等于现在的70公斤银子，还有6000舍客勒的金子，68公斤。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现在一两黄金是多少钱啊？99金，我说10000多元。我不知道68公斤是等于多少两，又或者呢，我们用回一些当时一些的比喻，大家会更加去明白。在这个的列王纪上10章，在这里有提到是什么呢？哇，原来提到16章24节讲那里是以色列王啊，另一个以色列王叫做暗尼，他是用了两个他连得的银子的，就竟然可以买了撒玛利亚整座山，然后呢就在那里建成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大家很熟悉是不是撒玛利亚人，是不是耶稣都在这个的井旁遇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嘛？约翰福音4章那里记载，是不是？那里就讲紧一个竟然是用两个他连得就可以买到整个撒玛利亚这个北国的首都，即是说乃曼是带十他连得的5倍的价钱，5个撒玛利亚这个的地价来到见以利沙，或者先想见这个以色列王，还未计那16000的舍客勒的金子，又或者10套的衣裳。哇，他想着财大气粗，一个强国，一个战胜国，一个的众神来到见以色列这个的战败国，还带了这么多的财宝来，我的大麻风一定行了，是不是？不只是这样，我们看圣经看下去的时候，原来发觉乃曼是带了阿兰王亲笔的信去见以色列王。可能他觉得哇，我们阿兰国是一个强国， 我的大神，我们要得医治，将它提升到是什么？国家的场面，又或者就是两国的一个外交场面，即是说连阿兰王亲笔的信都带埋去见以色列王。难怪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记得吗？当阿兰王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即刻有一个想法，哇，这个的阿兰王是不是找藉口找机会来到挑衅，要再一次来到侵略我们这个的相对来讲是一个的弱国呢？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奇怪，当这个的乃曼最后来到以利沙的屋企要向他求医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认定什么？以利沙一定会出来来到去迎接他，是不是？不过很可惜，以利沙没有这样做，我们一会再看下去。以利沙只是吩咐他的仆人叫乃曼去约旦河来到去沐浴。哇，乃曼听到梗是好不高兴啦，我有没有搞错啊？叫我去你们以色列国的河水来到去浸浴，你又不出来见我。他立刻会这么想，难道我们阿兰国起码有两条河比你们的河水是更加好？他就是这样的心态。当然我们看到最尾的时候，最后他都肯去约旦河来到去沐浴，他的大麻风得医治，他就改变心态，谦卑下来，甚至乎哀以利沙来到收下他带来那些的银子、金子同埋衣裳。嗱，呢个咧就大概刚才十九节嘅经文里面所讲。嗱，不过我哋系睇三方面。第一，我哋话，哇，呢个嘅大英雄阿兰嘅元帅，你可以话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竟然系得咗麻风，系咪啊？我哋会话，是不是自古英雄谁无憾？所以乃曼他都不能够逃避。你怎会说原来乃曼这个名字就好像以色列人都是有个意思的，他的名字意思是可喜悦，这样解一个大元帅，他统领千军万马，又曾经使到阿兰国来到战败以色列国，所以阿兰王很信任他，享尽荣华富贵和大权在握，但是他竟然患了大麻风，得不到医治，是吗？是很痛苦一件事。你知道古时的时候，麻风甚至是大麻风是会令人很讨厌，是吗？是一个人生的憾事。究竟我们又或者会问，啊，他是因为一个血腥战士嘛，他竟然带领军队来到去打败以色列国，掳走了上帝的子民去到他自己的国家阿兰，这个是不是神对他的审判呢？又或者我们这么快落这个结论的时候，又好像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起码他的大麻风是神藉以利沙让他得医治的，为什么又可以说他这个大麻风就是神对他的审判呢？很复杂，我们不太明白，是不是？或者讲到自古英雄谁无憾这样，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刚刚这个月五号，我们教会一班同工，我们去了一日澳门退休，我们参观过国父纪念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澳门有个这样的纪念馆，其实这个是以前孙中山先生原配夫人罗慕贞的故居， 后来改了成为国父纪念馆。里面当然有介绍到即系卢慕贞一啲嘅生平故事，我喺度简单同大家分享。当然除咗呢个纪念馆，我哋又探过两间嘅浸信会，白鸽巢浸信会，同埋澳门浸信教会，或者咧叫做白马巷浸信会。嗱，我哋讲翻卢慕贞，原来佢系孙中山嘅原配夫人，佢两个系媒妁之言。即是说不认识的，又可以我们今天的讲法是盲婚哑嫁来的，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他们就结婚，婚后生了两个女一个仔。因为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就整日都是奔波劳碌，所以两夫妇是最少离多。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大家都知道孙中山被推选为这个大总统，那么很自然卢慕贞被称为国母。不过他确实是，他是成长在一个很传统礼教的家庭。那么他唯一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呢？相夫教子。确实是，他真的做到母亲同埋咧妻子，甚至乎系媳妇，所有嘅责任，好好照顾养大三个嘅仔女，亦都咧照顾年老体弱嘅家佣，相夫教子系佢一个一生要尽嘅责任。但另一方面咧，佢冇受过西方嘅教育，所以咧喺思想上，大家都知啦吓，孙中山咧又香港又喺美国。曾经留学过，甚至乎日本都去过，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有很大的距离。到后来当孙中山认识了他的英文秘书，大家这个会熟悉一点，宋庆龄，宋家三个女儿其中一个，他们朝夕相处就日久生情，竟然后来他们想相约成婚，但是有一个矛盾。虽然卢慕贞他都他不会乱斩这些权势，所谓国母他不会觉得是一定要真的来到去揸住不放，反而他觉得不能够帮助丈夫来到处理国事有些遗憾。虽然他是答应孙中山可以立妾，不过大家都知道宋家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只是持守一夫一妻，是不是？所以是反对，唯有怎样呢？孙中山就要求卢慕贞跟他离婚。想了一段时间，卢慕贞同意，公开说，他说孙中山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而家既然有人愿意照料佢嘅生活，我就愿意成全其美，同先生离婚。故事仲有发展落去。后来卢慕贞喺1912年定居喺澳门，其实嗰阵时佢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信仰好虔诚。好熱心嚟到去扶助一啲貧困人士。到1933年，嗱呢個係白馬巷浸信會或者係澳門浸信教會，佢哋自己嗰個歷史真係咁樣嚟到去講。盧慕貞就係白馬巷浸信會第一任安立嘅會座，即係我哋今日講嘅執事。堂堂我哋称为国父，原来总有佢遗憾嘅事情。系从另一个角度，卢慕贞嗰种嘅摆上，系咪又俾我哋觉得佢都系某一个角度嚟睇，系我哋值得，特别系我哋基督徒敬仰嘅一个嘅英雄，或者咧一个系值得我哋学习嘅榜样。好，我们看回我们的经文。乃曼 我说为什么他的大人物竟然是遭到冷遇？因为他病得不到医治嘛，他带了金银衣裳还有皇帝的信，想着以色列求医，怎知原来以利沙连见都不见他，只是叫个仆人叫他去约旦河来到来回七次的沐浴，那你就可以得医治。但是乃曼他不信，听不入耳，我有权有势面子这么大，以利沙竟然不出来见我，只是找个小仆人来到传话。哇，他就会觉得我大人物的竟然这样来到遭到冷待，是吗？还有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下经文第九节第十节讲到乃曼是想着以利沙是怎样来到医治他的，他想着他是有些挺好庄严的一些的仪式为他祈祷，还要摇手的，他想着以利沙应该这样跟他做，怎知他就叫我去约旦河来到去沐浴。还有约旦河，我们这个亚兰的大马士革，我们有两条河，是不是还比你们约旦河的水质是更加好？为什么这个的弱国不提供给我们这个的强国一个优质的宗教医疗的服务？是吗？乃曼就是想着大军压境，又或者用泰山压顶的方式来要求以色列王以利沙为他来到医这个的大麻风。但是去到个期望原来不是这样的，你看第十一节乃曼就很嬲走了，是不是？然后第十二节同样又重复，他调转过来愤怒地走了，就是我刚才所说大人物竟然遭到这个的冷待。好，我们就看另一方面，大人物蚁民小人物又怎样？卢慕贞又好像一个小人物相比孙中山，但是来到二到十四节经文又出现两个小人物，就好像说这些小人物竟然一句说话就解了乃曼大麻风这个的厄困。第三节，小女孩对她的主人说，这个小女孩是什么？前面第二节讲就是当乃曼打败以色列国的时候，老了很多的百姓，其中一个小女孩就成为她太太，即是元帅夫人的仆人。这个小女孩就对她的主母乃曼的夫人说，她说、如果我的主人乃曼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她一定会治好她的麻风病。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一个无名小卒，名字都没有记载的，是被掳回来的，服侍这个的元帅主母的。弟兄姊妹，换了我们是这个小女孩，可能我们提都不敢提，为什么这个小女孩这么有勇气？原来她认同自己仍然是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到去这个的亚兰外邦国，他仍然知道原来自己的国家撒玛利亚还有上帝的先知，还有能力的，自己仍然是神的选民。小女孩就是这份这样的信心和勇气，竟然提醒了这个财大气粗的乃曼，当这个夫人转达这句说话给乃曼知的时候，记得吗？乃曼就好，我就去以色列来到去求医。弟兄姊妹，问一下，如果你是这个被掳的小女孩，你的敌人乃曼这个大将军他得到病 其实你想不想他得到医治的？哇，这个敌国来的，曾经打败我们的国家，又将我掳到来这个地方，你还提他怎样可以得到医治？是不是？又或者调翻转，我们是这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乃曼，我们信不信一个这么卑微的小女孩还是被掳回来的？哇，这个会不会是内鬼来的？是一个内奸来的？第三个，如果我们是这个战胜国，是亚兰，我们会不会带这么多的礼物去到一个的败国，还要找个先知，好像是要威他来到医好我们的大将军？故事就是这样发展。十三节说，乃曼就竟然接纳了这个小婢女的提议，去到以色列求医。当然最后我说，他当初被以利沙冷遇的时候，他很生气离开了。不过神的计划是真的想着医治他，没有停止，没有因为这个的乃曼发生而不能够实现。他又用另一个卑微的人，十三节，今次就是乃曼自己一个无名的小仆人，是吗？以利沙先知他说叫乃曼去约旦河来去沐浴，说服不了乃曼，但是竟然一个被掳回来的小女孩，小女，即是一个的婢女，再加上这个他自己的小仆人，竟然他们两个一句的说话改变一切，是吗？我们看看这个小仆人是用什么说话跟这个的元帅说，他称他做我父，他说啊，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其实你都会去做啦，何况即是叫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好小事啫，为什么不试下？试了不得又没有害的，万一真的得呢，那就错了个机会。是不是弟兄姊妹看不到这个小仆人其实是用 common sense 的，用个普通常识来去叫他的主人乃曼，不如你试下吧，是不是？真的的。去到十四节的时候，乃曼就听了这个小仆人的说话，他不再生气了，他就真的去这个约旦河沐浴七次。十四节，我想弟兄姊妹特别留意，圣经的记载不是偶然的，他说乃曼的肉复原到好像小孩子的肉。看不看到十四节最尾那两句？是吗？原来这个的小孩子的肉，我们细心一点看，跟第二节那里提到老了一个小女孩，就是那个的主母的婢女，小女孩和十四节这个小孩子的肉原文是同一个的词根。是不是不是去偶然摆下去，就提醒我，原来堂堂一个大元帅，当你被得医治的时候，你的肉就好像小孩子那个的肉，亦都等于就是这个被掳小女孩那个的字。我们很容易就想起新约耶稣经常说，我们进天国的人呢，就好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单纯，是吗？所以耶稣爱小孩，其实这里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当乃曼放低他的身段，肯听这个的小女孩，肯听这个小仆人一句很简单很普通的说话，他就得医治，他的肉就好像小女孩小孩子的一样，得到这个的医治拯救。原来小女子小仆人一句的说话，不单止是医治了乃曼的大麻风，亦都佢让佢认识以色列耶和华嘅神。我记得咧喺 2000年啊，24年前，有一天我外母突然腹很痛，後來原來發現是急性腹膜炎，咁啊入急症室，做咗個手術，但係一路都唔醒，唔夠24小時，佢就安息主懷。啊，當時咧係師母啦，我太太同埋啲兄弟姊妹嘅家人，特別係師母嗰啲好傷心，因為外母咧係寡母婆，我太太三歲嘅時候咧，爸爸就過身，湊大四個子女，所以咧媽媽嗰個急病離世咧，好傷心。不過呢，我記得呢，是當時我細女七歲，她講了一句說話，她說：媽咪，婆婆其實去了天父那裡啦，不用傷心啦，我們不會再見的咩，這樣。弟兄姊妹，是這句說話，師母跟我講返，她說一聽到之後，是啊，其實，即原來我們有時大人，我們想得太複雜，一个小女孩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说话，我们都耳熟能详，师母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很快能够在哀伤期来到去恢复。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讲什么呢？其实我们要明白，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不理我们是不是很尊贵很显赫，又或者我们只是好像小女孩，好像一个小牧羊，我们很平凡很卑微，连圣经里面名字都没有记载，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原来都有角色，都有个使命，神就在适当的时空介入了人里面的历史，成就他的计划。谁主浮沉，神的掌权，神的救赎，原来其实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愿意，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勇气被神使用，我们又可以参与了神拯救和掌权的计划。好，我们最后呢看另一样复杂的世界，又或者当时这个的乃曼，他认识了耶和华神这个的真神，但是又怎样帮助我们今天的信徒看到神的掌权呢？又或者当时乃曼他的信仰是怎样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一下信仰对我们来讲，对乃曼来讲是什么的一回事。又或者我们先看几方面，以色列王，弟兄姊妹有留意呢，十九节里面的经文记载都没有讲到以色列王是哪一个，又是无名的。但是当他接到第六节说阿兰带了，即阿兰王这封信，这个的乃曼带了来之后，他第一件事做是什么？撕裂衣服，很哀伤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乃曼求医这个是一个政治事件，是阿兰王要乘机挑人，找藉口再一次攻击以色列国。所以呢六次七次都说，哎，觉得这个是危机来的，是不是？原来这个以色列王是对神没有信心的，他不记得了自己国里面还有一个先知以利沙，竟然比不上这个老到去阿兰的小女孩，是不是？他忘记了，是不是？所以他这么害怕是一点都不出奇，因为他心里面都没有这个耶和华是掌权，是立他作君王的神。这样他的信仰可能都是一个宗教外衣的，是不是？所以他很不安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第二个人物，以利沙。第八节讲到以利沙听到这个以色列王撕裂衣服这么害怕的时候，他就派人去提醒他，他说不要紧，我作为上帝的先知还在这里，不如你叫乃曼来找我吧，不要再骚扰你了。以利沙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圣经讲的，因为他说他侍奉的对象是永生的耶和华，所以以利沙没有满足乃曼那种消费心态，你带这么多的银子金子衣裳来有什么用啊？ 为什么我一定要亲自来迎接你，又或者按你的方法摇手祈祷来去医治你？他只是按照神的吩咐，派仆人跟这个乃曼说，你去约旦河来去沐浴，是吗？到后来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说，是啊，乃曼的麻风被医治，乃曼很谦卑的，你很哀以利沙收了他这些银子和金子衣裳，但是他两次的来拒绝，他又要想乃曼知道神的恩典不是可以用财富来买，又或者呢恩典不会带给人任何的财富。好，我们看第三个人物乃曼，或者我们看回这里先，乃曼的麻风得到痊愈，他知道呢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的神，是不是？不过似乎呢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了阿兰和以色列国那种的关系。如果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列王纪下第六章，原来记载乃曼再次率军来到攻打以色列国的，即是说原来他信以色列国的神耶和华，但他仍然是有元帅的身份，亦都会再次来到去攻打这个的以色列国，是吗？原来他个人的信仰没有改变到两国那种的张力，那种政治的现实。所以有时等于我们不要迷信，想着国家领袖他呢成为基督徒之后，或者呢就是一些高官成为基督徒之后会化解晒好多社会的问题，是不是？讲近某国的新任的总统很高调的，他说国家要回复基督的信仰，但是有很多种种的行为好像又是矛盾的。所以难怪在就职礼之后的祈祷会有一个的牧师讲了一个信息，就说总统先生你要多些怜悯人。总统听到之后好嬲，是不是？不啱听。又或者我们看回香港的处境，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局长，他是基督徒，年初三去车公庙求签，求到之下下签。当然有人归咎了，这个求到下下签，所以2003年就有沙士，跟着呢七月就有这个50万人上街。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迷信，不过我们会问，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高官，为什么你会去求签，还被人扭了一个藉口是一个下签？很复杂，是吗？弟兄姊妹，你看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是哈马斯双方那种的战事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两方无论是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都有基督徒的，都有教会的，我很相信两方他都会为自己的国家来到祈祷求平安。但是以巴的冲突是不是就这样解决了呢？又或者我们会问，当双方交战的时候，究竟他们相信的神会站在哪一方？太复杂，我们不容易有答案。不过我们继续看经文，你看回乃曼，圣经的记载，原来乃曼他说他认识了这个以色列的神，但他没有放弃原来他阿兰国那种的文化和信仰。他向以利沙提了两个的要求，第十七节，第一个要求就说，可不可以给两只驴仔我载住以色列国一些的泥土，然后带回去阿兰他自己的国家来到足坛，然后献祭给耶和华神。当然你说他是初信的，所以他仍然带着这个迷信，以为耶和华神只是以色列国的神，所以要将以色列国一些的泥土带回去国家，即是将耶和华神都带回去阿兰国，所以在那里来到去足坛，是吗？当然很得意，以利沙又答应，好啦，那你就拿咯。那么第二个的要求是什么？我是要求他说，嗱，我仍然是阿兰国的大元帅，我是要陪这个阿兰王去到临门庙去做这个的献祭的。这个是我的作为这个的 大元帥一個嘅責任。我係國家領袖，所以我要盡本分，去到林墓廟嚟到去參拜。十八節講，但佢又知嘅，咁樣會得罪耶和華神嘅。不過佢係將佢嘅信仰同埋佢嘅工作分開，冇關係嘅。不過乃曼好聰明，十八節嗰度講，佢話請求以利沙為佢嚟到祈禱，願神饒恕佢。是吗？我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奇怪？十九节那里讲，最后一次他说，以利沙没有趁这个机会帮这个乃曼做初信栽培，没有纠正他，啊，你不对的，这样讲，也都有没有定他的罪，是吗？好像似乎很明白乃曼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难处。正。乃曼你自己决定，他讲了十九节最后这句说话，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个不是一个道别，但我们又不可以说是以利沙一个推搪，一个敷衍乃曼这样的做法，是吗？会不会等节目你同意，其实以利沙很想乃曼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信了耶和华这个真神的时候，你会有平安，所以你平平安安去吧。就是这份的平安可以帮助你怎样去面对你的信仰，怎样在现实世界，你作为阿兰的大元帅那种的矛盾，那种的张力，这个林蒙庙来到去参拜，他交回给乃曼来到去决定。这个呢，圣经呢，我们会觉得很有趣或者很吊诡的地方，好像 open ending， 将个答案来到摆回给我们去思考。我分享我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很多年前，我是任职一间的公司，我是应该是入了去都是不够一年，我只是一个呢是很初级的职员，一个见习生。当时呢，就是公司要搬迁，咁咧就大老闆咧，佢係英國一位牧師嘅仔。咁當然佢自己都 claim 自己係個基督徒啦。咁咧就好得意。但係我哋臨搬去新嘅寫字樓嘅時候咧，佢特登請咗一個上士，同呢個新寫字樓要睇風水，照佢嘅意思做咗兩樣嘢。第一，喺大門口一出 lift 放一對金麒麟，哇！即係都幾入鄉隨俗嘅喎。仲有近住门口嗰个嘅办公室就摆咗挂咗一个关公像。好啦，到启用新写字楼嘅时候，老板又吩咐咗人买咗烧猪、香同埋水果，然后叫所有嘅职员由呢个嘅高级到低级轮流嚟到去上香俾关公。弟兄姊妹，你处身处地在我当时的处境，哇！我真是一个见习生，啱啱是僆仔嚟，又加入僆公司冇几耐，但我又想翻教会教导我哋不可以嚟到去拜偶像。哇！我呢度排队的时候，我都好惊，是不是我要拒绝不拜呢？啊，咁我会不会即刻炒嘅咧？会影响我前途啊！即是大老板嚟噶嘛，所以一路都好矛盾。啊，点知咧到轮到我要装香嘅时候，有一位华人，即是我上司，突然间跟这个大老板讲，他说：哎，他不用的，这个是基督徒，当然他用英文讲。我想回，大老板又 OK, 即是叫我走了，哎，you can go。我想回，为什么呢？我又没有什么好的见证啊。啊，但是我可能又记得，我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有借饭祈祷，虽然被他们整蛊过，祈祷完又不见这样一只筷子，少了一嚿叉烧。啊，原来都是有用的。人在江湖，我成日思考，是啊，弟兄姊妹，我们成日都是身不由己。但有时神的帮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当神是我们心里面做主宰的时候，其实有时都是身不由己的。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犹太人他有一个属灵的操练传统，我自己觉得跟我今天讲的三样东西都挺可以是配合。第一，当说自古英雄谁无憾，就是举很多例都是， 系咪？大卫王都有好多嘅遗憾，系咪？佢搞到个家庭系四分五裂。但系原来犹太人佢哋嘅熟练传统又话点样去认识自己嘅限制？英雄都有暗示啊嘛，乃曼都有大麻风，系咪？就系透过禁食，知道自己身体好多嘅限制，知道佢哋系受造物，要依靠呢个嘅造物主，然后透过行善就敏锐到别人嘅需要。就好像两个的小仆人，这个小女孩和乃曼的小仆人一样，蚁民一语解厄困，是吧？知道人家的需要。好，然后他们第三个操练是时时的祈祷，明白天父的心意。这个就是问一下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有没有好像犹太人他们这样的操练多一点的祈祷？我们明白原来天父是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十九节的经文，故事的主角不是乃曼，也不是以利沙。弟兄姊妹，哪个是老板？哪个是主浮沉？是神他自己，他的行事是在乎他的旨意。无名的小婢女、小仆人、大元帅乃曼、神人以利沙、以色列王、阿兰王，神都可以来到去使用。但是哪个是老板？哪个是主浮沉？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时常感到我们很艰难，我们将我们的信仰生活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处境里面，我们很多的张力，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原来我们要学小女孩、小仆人，我们要参考犹太人那种熟练操练的传统，我们禁食，知道自己的限制，我们透过做好的事情或者行善，我们明白别人的需要，或者我们多一些的祈祷安静，我们明白天父的心意，知道原来信仰和我们就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可以说人在江湖其实都是身得由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透过古老或者耳熟能详的一些乃曼大麻风得医治的故事，其实不是只是看到神你那种的大能、那种怜悯，原来你要告诉我们，你就是那位主浮沉、掌管历史、掌管我们一切那位的主。你不单止是创造主，你是就是生命的主。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一生来到跟从你，纵然我们是面对很多的张力、挑战、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我们都好像小女孩、小仆人一样被你使用。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要迈向人在江湖身得由境这个境界。求圣灵帮助我们，仰望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掌管一切，包括我们的一生，在祂的里面必有最美好的预备。我们唱回应的诗，神你在掌管。望着前路是迷乱，像望一片几多挫折打击，未明白造物之意。我踏着细沙在海边走过，晚风中心里听你声，听沙沙海风在宁静细雨低诉，眺望滔滔海波在无言默默宣告，主浩大能力
海天皆响应，每一刻变幻，亦在你的旨意里。神你在掌管，时间万有空间，在你的手里一切定有时。神我的一生，神你定有预备，莫计得失，只想你来导引。神你在掌管，时间万有空间，在你的手里一切定有时。神我的一生，神你定有预备，莫计得失，只想你来导引。
弟兄姊妹早晨，祝你们平安。不经不觉已经过了2025年的两个月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呢？看看旁边有没有你不识的朋友了，没有那就打招呼啦，有就这样贵姓啊，怎么招呼称呼大家。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若然有都请举手让我们知道和认识的、哦、欢迎你、啊啊、我可以附近的弟兄姊妹帮手招呼住先咯，吓，亦都希望我哋常常嘅每逢礼拜日咧，我哋一同咧都喺度有聚会嘅时间。咁再一次代表教会咧，多谢大家好熟悉嘅李秋红牧师今日嘅分享。好，一啲事情咧，请大家留意嘅。二月份嘅月会咧，将会喺崇拜完结之后咧就举行啦。请我哋嘅会友、我哋嘅家人，时间啦，因为都是我哋家庭一起分享的时间。究竟教会发生咩事咧，都藉住月会可以同大家分享的共襄圣功。咁请大家留步。嚟紧嘅星期四晚咧，将会系沙田区祈祷会嘅晚上8:15以 Zoom 嘅形式去举行。咁弟兄姊妹参加开咧，就自然知道点样参加噶啦。如果冇嘅，今次啊，我好想都多啲祈祷喎。咁你可以直接去联络杜云新弟兄或者同工，我哋都可以帮手大家去点样连上嘅。下个主日是第一个主日，我们呢每逢第一个主日都会在三楼小礼堂崇拜后呢会有新来宾的聚会，咁呢都去介绍一下教会的情况啦，彼此认识啦。咁我们在座的新来宾啦，或者呢几个月翻开来的，都欢迎大家预留时间下个礼拜一起出席，不是很长的，我们很短的时间的。好啦，头先一开始就提大家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喎，咁呢再到过多两个月呢就是有一个节期啦。復活節啦，在復活節之前都會有一個預苦期的時間，大概現在距離預苦期的開始還有兩個星期不夠，所以培育部就有以下一些事情，我先說第六項先好不好。預苦期就是稱之為是大齋期或者四旬期，40日的時間，咁咧將會喺3月5日星期三開始，至到4月17日星期四，咁總共係6个星期到嘅時間啦。咁培育部咧就喺今次咧就好想大家都預備好個身心靈去準備受苦節、復活節嘅事情。咁所以咧就推介大家去用咧靈命日糧事工嘅推出嘅觸動心靈嘅預苦期閱讀，40天40个字詞，即係一日學一個字。喺特別咧，係邊40个詞咧？咁分別係悔改、中女、十字架等等等等嚇、啊，不能盡述啦。咁咧深入去認識下主耶穌嘅死啦，同埋復活嘅真理。弟兄姊妹，如果有興趣嘅時候咧，請崇拜完咗之後，就喺堂外咧向阿梁冠傑弟兄或者陳怡彩姊妹登記，就攞一本。我不知道有没有现货，没有，最重要是他们起码预了40本的先到先得。那鼓励大家在来紧的时候立志啊，这40日的时间好好用这本书去预备我们的身心灵。同样地，我们都要需要鼓励的，所以在后面那个后半月的报告就是都希望设立一个的群组，就是每天完成阅读打卡。WhatsApp 的群組，大家可以現在都興起有陣時在個群組裏面彼此鼓勵啦。詳情亦都可以詢問 陳冠通執事或者梁冠傑弟兄，或者一間你哋一間攞書啊登記嘅時候可以去詢問嘅。好，我哋上翻去第五項啦。咁咧，其實喺今年嘅上年嘅年尾開始咧，培育部都亦都係從靈命日糧裏邊咧去攞咗一啲書翻嚟嘅。咁咧今次同樣地攞咗30本，呢本咧係大字本嚟嘅嚇，大家唔使擔心。哇，30本都咁大本，唔係我哋得8本大本嘅咋嚇。咁啊方便大家，我哋有hard copy 嘅，就係22本係小字啦，8本係大字嚇。咁咧為期係3月。至到5月之間，大家靈修嘅時候可以用得著啊！但係我唔中意用書喎、哦。同樣地有而家好先進嘅有電子版嘅，咁大家可以用呢兩個 QR code 咧，就可以索取到電子版或者自己自行影印個印刷版。目的都係鼓勵大家，我哋多讀聖經嚇，多用聖經咧去思想啊，究竟上帝喺我哋生命裏有啲咩計劃咧？咁啊，呢個係培育部嘅工作啊。去推介俾大家，又請大家咧落力咯，去參加啦。第七項，為咗使到大家咧去了解到以浸嘅組織，因為其實每一間浸信會都有佢各處鄉村各處例嚇，我哋都有唔同嘅規矩啊，或者會章嘅。咁究竟係點樣咧？咁係培育部特別係3月9日咧，即係第二個主日3月咧，我喺主日學嘅時段喺愛群中心嘅11314咧舉行一次性嘅主日學嘅合班課程。今次題目係以浸組織架構簡介。由執事會主席孫宇執事主講，內容包括了幾樣嘢。第一，月會的功能，即係點解成日叫大家嚟開會啦嚇。第二，執事會的組織同埋議程。第三，執事的資格。第四，就是執事以下各個委員會的介紹等等，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明瞭到究竟教會是點樣嘅咧。所以咧，請大家預留時間參加。第八項，教會2月的固定探訪將會在2月28日，即是最尾嗰個禮拜五去舉行，10時在副堂集合。如果弟兄姊妹想參加一起去探訪的話咧，請聯絡我，咁我以便去安排家庭俾大家。一月奉獻的徵信率亦都已經印好咗，擺咗喺辦公室，大家可以取覽去了解一下自己奉獻的狀況。財務的報告咧，一月份嗰個嘅財政情況啦，收入支出。我哋最後係有不敷嘅，就係35,500.2毫子嘅。咁啊，請大家都切切為到教會嘅經濟去禱告啦，亦都去睇翻自己嗰個奉獻呢件事情，我哋盡上咗幾多咧？咁下個禮拜嘅主餐崇拜，請大家預備身心靈同守主餐。下個禮拜嘅講員係李秀峰牧師，佢嘅講題係矛盾的考驗。請大家睇翻今日嘅默想經文。看到的時候咧，請大家一起讀出咯喎，預備起。係啦，詩篇42:11，呢段經文咧，我相信大家有陣時都會常常聽到，係講到喺實際我哋嘅環境裏邊，真係會遇到困境。但係記住，記住啊！上帝咧係我哋一齊同在啦，慈愛嘅嗰位，佢嘅設計係一切美好。我哋只要信靠佢，佢將會將我哋呢啲煩惱咧挪移嘅，希望成為我哋每日生活嘅一個應許。讓我哋同眾呢個嘅禱文。预备起，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心中有忧虑和烦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仰望你，信靠你的计划和旨意。无论面对什么挑战，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心意放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我们的救恩和力量。愿我们在困难中仍能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永远与你我们同在。谢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并赐我们内心的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诚心所愿。让我们一同的起立，同众主祷文。预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仍然站立领受神的恩福。祝福是为了差遣，但是差遣又带着祝福。但愿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天父永恒不变的慈爱，圣灵的平安引导与保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叫你们离开这个聚会的地方之后，回到去日常生活的处境，无论是你的家庭、学校、职场、社区，甚至世界各地，为主作美好的见证，荣神益人，从今时直到主再来。阿门。
我们散去的时候，都求主赐给我们有足够力量去度过每一天。我们唱诗《世纪颂赞》第378首，每日求主引领我。
每日求主引领我，使我魂总有坚强，何等快乐在我心，人爱我，主爱我心，赞美山外泉源，赞美从日出到黄昏，在家庭，在教会，在各地各处赞美山。每日求主引领我，使我跟随有信服，你的话语永不变，你的慈爱到永远。赞美山外泉源，赞美从日出到黄昏，在家庭，在教会，在各地各处赞美山。满怀信心高声唱，凡人赞美我君王，心存正直待众人，付出关怀和慈仁，赞美山外泉源，赞美从日出到黄昏，在家庭，在教会，在各地各处赞美山。